穿越十七书卷，
纵横四个世纪，
掌握研读先知书的方法，
在五花八门的信息中寻找重点。
杨友圣经学院谢慧儿老师主讲《先知书》一。
杨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你好，我是谢慧儿，今天是我们《先知书》一的第十五课。上一课第十四课呢，我们就开始将以赛亚书六十六章的圣经分为不同的段落，逐个段落的来思想它的段落大意。上一次我们就看了以赛亚书的一到十二章，然后呢我们用以赛亚书代表性的一章圣经第六章作为讲章的一个示范，说了一篇讲章。今天呢我们会继续来看以赛亚书的第二个大的段落，就是以赛亚书十三章至二十七章的分析。十三章到二十七章它有一个很清楚的主题，就是以色列的神万国的主，以色列的神万国的主。十三章到二十七章作为一个单元呢是有它不同的原因的。其中第一个原因就是十三章二十三到二十四章以至二十七章都有相同的主题，就是都提到全地的审判。然后呢第二点就是巴比伦的命运贯穿整个十三到二十七章的段落。巴比伦是神审判的工具，同时又是漠视以色列神的作为的骄傲的国家的象征。这个是十三到二十七章的另外一个主线。然后呢这一段经文也讲到最终的审判为领导。十三章就提到巴比伦，十三章十九节说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惊夸的华美，必像上帝所轻浮的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对比除了十三章这样提到巴比伦的审判以外，二十四到二十七章也提到另外一个国家亚述的审判。二十七章的十三节，当那日必大发脚声，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所以巴比伦跟亚述的审判都在以赛亚书十三章开头到二十七章结尾的时候提及。然后呢整个段落的经文用的字眼也是很相似的，其中一个字眼就是荒凉，全地荒凉。十三章九节提到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必有残忍愤恨烈怒使这地荒凉，从其中除灭罪人。对比二十四章三节也提到地必全然空虚尽都荒凉，因为这话是耶和华说的。第二方面用字的相似，在毁掉人的骄傲和军事方面的夸耀这方面。十三章三节说，我吩咐我所挑出来的人，我招呼我的勇士，就是那金夸高傲之辈，会要成就我路中所定的。对比二十五章十一节，他必在其中伸开手，好像覆水的伸开手覆水一样，但耶和华必使他的骄傲和他手所行的诡计 一并败落。然后在26章10节又提到耶和华以安慰待恶人，他仍不学习公义，在正直的地上他必行事不义，也不注意耶和华的威严。这个威严的字眼跟骄傲是一样的字眼。比较在10章12节经文也提到类似的字眼，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主说，我必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所以高傲这个字眼，或者骄傲的字眼，荒凉的字眼，都是在13章到27章有提到的相似的字眼。综合来说，我们13章到27章，我们将它作为一个单元来分析的理据有以下四方面。第一，就是他们有整个段落有相同的主题，就是全地的审判。第二，就是巴比伦的命运贯穿整个段落，它是神审判的工具，同时又是漠视以色列神的作为的骄傲的国家的象征。第三方面，这个段落从13到27章都有提及最终的审判会临到。最后13到27章在用字方面都很相似，包括整个段落都有提到荒凉，然后也有提到骄傲或者是傲慢的字眼。好，整个段落大概分析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一个一个段落的来思想一下他们的重点。13章到27章又可以分为13章到23章，然后呢就是24到27章。因为13章到23章基本上论到神的审判临到列国。我们把这个段落的经文一般称为是针对列国的预言，针对列国的预言是很多先知书都有包括在里面的其中一部分，就是论到神的审判临到不同的外邦的国家。在13章1开头13章1节到14章的23节首先提到的神的审判为临到的国家就是巴比伦。13章19节说，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惊夸的华美，可是就为好像神所轻浮的索多玛俄摩拉一样的被轻浮。14章1到2节提到耶和华要怜悯他的子民，就是雅各跟以色列，将他们安置在本地，可是掳掠他们的，杀祭先前欺压他们的就要受到审判。27章12到13节提到以色列人到那日，耶和华必从大河及到埃及小河将你们一一的烧直，当那日必大发脚声，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所以在14章3到23节我们就看到为巴比伦唱的哀歌。这段为巴比伦唱的哀歌里面呢，有一节经文是蛮出名的，就是14章12节，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有人认为这节经文是形容撒旦的， 可是其实这节经文只是用了一个比喻，那一文呢还是指向巴比伦有一天会被神击败，会被神击倒，所以跟撒旦不能够直接连上关系。然后十四章的24-27节就论到巴比伦的以外的另外一个国家，就是亚述啊。亚述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特别留意的一句就是在24章的27节提到神他的手已经伸出，谁能转回呢？他的手已经伸出，谁能转回呢？跟上一次我们提到以赛亚书的5章25节、9章11节、16节和20节，以至10章4节的所用的字眼都是类似的，就是神的手已经伸出来，没有人可以阻止神的惩罚。因为正如这一段经文的24节所提到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了，他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他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所以没有人能够把神已经伸出来的审判的手转为。然后在第三个段落14章28-32节，14章28-32节就论到腓力士这个国家，神的审判也会临到腓力士。然后是15章1节-16章14节就论到摩押，17章1-14节就论到叙利亚，叙利亚就是等于亚兰跟以法莲，这一段经文提到的是叙利亚跟以法莲。17章1节是论大马士，就是叙利亚的首都。然后17章3节就是以法莲就是以色列。17章4-6节、7-8节跟9节就提到关乎以色列的到那日的神谕到那日在17章4节、7节、9节都有重复出现。然后在17章10-11节就提到以色列受审判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忘记了那拯救他们的神，又不纪念那做他避难所的磐石，所以他们虽然摘下结美的树秧子，种下一种的幼苗，又在他们栽种的日子里细心的在周围穿上篱笆，到早晨又使他们所栽种的开花，但在愁苦与极度相痛的日子里所收割的就只有一小堆这个是新译本就17章10-11节比较传神的翻译17章10节提到因为他们忘记了那拯救他们的神，又不纪念那做他们避难所的磐石。那个忘记跟不纪念或者是不记得，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常常一起出现的两个字眼然后到了17章12节，我们就看到欺负犹大的列国的报应这里提到列国所得的份就好像传道书曾经提过每人都有神给他的份欺负犹大的列国，他的份，他的报应，就是神自己给他的惩罚17章12节，假如我们看和合本的翻译呢，是用一个爱这个字开始的爱这个字呢，其实在希伯来文圣经 就是一个会、啊、这个会字就是有一点是好像有人死的时候啊，他们的用的字眼会会会，就是死人呐、啊，有人死了，死人呐、啊、这样的意思哈、啊。在十八章一到七节啊，经文又提到另外一个国家，就是古时哈、啊。论古时十八章一到七节，这个十八章一节呢，也是以会，就是刚才说类似死人呐、啊、那个字开始的啊。和本圣经就把这个字也是翻译成为爱这个字。古时王朝大概于主前715年是统治埃及的。接着下来的一段经文是19章1节到20章6节，那边是论到埃及。19章23到25节就一并提到亚述、埃及跟以色列哈。当那日必有从埃及通亚述去的大道，亚述人要进入埃及，埃及人也进入亚述，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这段经文也呼应27章13节的一节经文，当那日必大发脚声，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并在埃及地被赶散的都要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讲到将来在神的惩罚以后，列国都要归顺，耶和华的光景，这里提到的大道的比喻，是我们在讲以赛亚书的导论的时候提到的，是一个主线，无论在所谓的第一以赛亚，我们说一到三十九章，或者是第二以赛亚40到55章，或者是第三以赛亚56到66章，都有出现，大道这一个用字和主题。比如说在11章16节提到为主余剩的百姓，就是从亚述剩下回来的，必有一条大道，如当日以色列从埃及地上来一样。然后40章3节，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上帝的道，这个道也可以翻译成为大路，在62章10节，你们当从门经过，预备百姓的路，修筑大道，这个也是同样的用的字眼。然后是20章1到6节，就是赤身露体的先知以赛亚，神要以赛亚露身赤身行走3年，作为关乎埃及和古时的预兆奇迹。然后是21章1到17节，论海旁旷野，这个海旁旷野所指的其中一个可能是论巴比伦，因为21章1到10节就提到巴比伦，特别是第九节说巴比伦倾倒了。然后21章11到12节是论杜马，21章13到17节是论亚拉伯。然后下一个段落就是22章1到25节论异象谷，这个异象谷就是耶路撒冷西南的因念此谷，所以其实这一个段落22章1到25就是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在22章12到13节，我们再看到当那日的字眼，当那日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号，头上光秃，身披麻布，谁知人倒欢喜快乐，宰牛杀羊， 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这段经文其中一个可以留意的就是在新约的哥林多前书15章32节的下半节，哥林多前书15章32节下半节说，使人不负我，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基本上这句话跟以赛亚书22章13节那句话是很相似的。然后那是23章1到18节论推罗，也就是腓尼基，这个段落也就完成了以赛亚书13到23章论列国的神谕的预言。这个段落结束以后呢，就进入这一段的第二个小段，就是24到27章。24到27章有人称它为以赛亚的启示录，以赛亚的启示录，或者是小卷启示录，小卷启示录，因为这几章的圣经一方面是论到神的审判，另一方面呢就论到神的得胜。在24到27章这段经文里面，城的主题一再被提及，包括在24章的10节、12节、25章2节、26章的1节5节、27章的10节都有提到城这个主题。然后到24章到25章呢，就提到荒凉与复兴，然后26章到27章就提到神得胜的日子，其中26章1到6节是感恩之歌，26章1节再次提到当那日，当那日在犹大地人必唱这歌说，我们有坚固的城，耶和华要将救恩定为城墙为外邦。其中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有一节很有趣的值得留意的经文，就是26章的19节提到死人要复活，尸首要兴起，睡在尘埃的要醒来歌唱，因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地也要交出死人来。这里本来是比喻受欺压的以后未得以平反，不过从字面看来呢，就好像是讲到死人肉身的复活。其实旧约对死后生命的认识有多少，这个是研究旧约的人一直以来的其中一个研究的方向。在以赛亚书25章8节提到，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要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这是耶和华说的。这节经文有些人认为是用来比喻将来的日子的。然后呢，另外在以赛亚书14章9到11节又提到阴间，你下到阴间，阴间就因你震动来迎接你。然后再跳下去几句，你的威势和你琴声的声音都下到阴间。这一段描述阴间的经文被视为是诗歌文体的描述。最后是以赛亚书66章24节就提到，他们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长到在烧的尸首而不是有意识的存活。对比在38章18到19节西西家王病好了之后做的诗，我们可以看见旧约的人对死后的生命应该不是像我们一样的清楚。因为西西家在38章18到19节提到，原来阴间不能称谢你，死亡不能颂扬你， 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只有活人，活人必称谢你，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为父的必使儿女知道你的诚实。在另一卷书诗篇115:17也提到，使人不能赞美耶和华，下到寂静中的也都不能。其实在旧约的经文中，只有一节经文是比较清楚提到人死后会有两种命运的，就是但以理书的12:2，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阴间在旧约圣经出现很多次，指向死人未去的地方，包括创世纪约瑟的父亲为约瑟哀哭的时候，他说他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然后呢，就有民数记16:30，生命记32:19-22，撒母耳记上2:6，诗篇88:3，箴言15:24这几段经文。假如你们回去看这些经文，都会看到哈，这些经文就阴间的细节是没有详细的描绘的，而个中的死人是不是人人有意识也是不知道的哈。所以我会说在旧约的人的心目中阴间或者是人死后会有一些事情发生，可是到底具体会发生什么事情至少在旧约的启示里面是他们是不清楚的，只有好像我说的刚才但以理书12:2，只有稍微简单的提到人死后有两个不同的命运。除此之外呢，其他的旧约经文都让我们看到他们对死后人死后的生命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是不太清楚的。好了，今天我们讲以赛亚书13:27这个段落的一些大概情况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一堂再见，愿神赐福给你。我是谢慧儿。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